兄弟姐妹和朋友们，大家主日平安。我们教会经常有很多新来的慕道朋友，其中很多是科学家、工程师，那么他们就有很多对我们信仰有很多的疑问啊，他们就会问到，比如我怎么样知道上帝的旨意，上帝怎么样对我们说话，我们怎么样来认识上帝，上帝的创造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科学和信仰有什么关系，还有我们基督徒怎么样看待进化论，为什么你们教会要叫做圣经教会，把圣经看那么重，我们读圣经能得到什么，这些是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那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诗篇第十九篇里面，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阿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宝贵话语，求你用真理的圣灵亲自的解开，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看见你的荣耀，愿你的百姓都能够得到救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看诗篇第十九篇。诗篇第十九篇呢，就好像一位慕道的朋友他在寻求神的这样一个历程。其中第一到六节是创造诗篇，七到十一节是智慧诗篇，十二节到十四节是祷告，作者呢一般认为是大卫。很多人很喜欢诗篇第十九篇，英国的基督徒作家 C.S. Lewis 他就认为诗篇第十九篇是诗篇里最美的一篇，而且他认为在世界上所有歌词里面，诗篇第十九篇是最美的、最伟大的歌词之一。那些伟大的音乐家像海顿、巴赫，他们也都根据诗篇第十九篇写作过音乐、作过曲。那我们怎么样认识上帝呢？第一点就是要看天，去认识看上帝创造的宇宙，得到上帝的普遍启示，这是一到六节。第一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诗篇第十九篇呢，在文学上非常的美，有很多平行的结构，那平行的结构和画面，平行结构画面，这两点是希伯来诗篇的基本特征啊。我们来看，那天上的日月星辰这些被造物，他们在述说上帝的荣耀，在传扬上帝创造的大功。荣耀是上帝的属性，而这里手段是指创造的工作，是上帝的工作，这里是一个拟人化的修辞手法，日月星辰好像人在述说一样，拟人化。这段经文让我们想起创世纪一章，上帝的创造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还有第六节，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下的水、空气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好，第二节，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传扬是天天夜夜，白天黑夜是不停的在宣扬，在时间上是不间断的。第三节，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哎，很有意思，我们感觉是不是有点矛盾，前面讲述说宣扬，现在无言无语，没有声音可听，这是指它的形式是无声的，这样的传扬是非文字非语言的，就好像我们看哑剧或者无声电影，你看到他嘴在动听不到声音啊，或者你听我讲到，你看我嘴在动，音响坏了听不到声音，这就是，但是你从他的动作，从他故事情节，你能够明白他所要传达的信息。 第四节，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这是平行，也是平行的句子，我们就看到亮带的意思也是声音。这里传扬的范围是什么样？通遍天下，是全地，传到地的尽头，不单单是以色列。我们通过这段经文，我们就看到这样一个画面，天上的日月星辰，他们在日夜不停地运行，在无声地宣扬那位造物主的伟大，让全地的人都看得见，都能够知道。这里文学上面我们就看到有很多的动词，诉说 declare， 宣扬 show， 传出 utter， 还有传出 reveal， 传遍 go out， 传道 to， 这些都是同一个意思，都是在讲宣扬。我们看到很美，用那么多个词都在表达宣扬这个概念。还有这里又有些名词，言语 speech， 知识 knowledge，亮带 line， 言语 words， 都是在讲宣扬的信息的内容。这里我们就讲到上帝的普遍启示，那启示是什么呢？ revelation， 启示就好像把帐幕揭开，或者把面纱揭开，让人看到本来看不到的东西。这里是上帝自己启示自己，让人通过自然界能够认识上帝。而上帝的普遍启示，我们看到传到地极，传遍天下，是给所有人的，不管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不管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是给所有人的，所以叫普遍启示。而且这个普遍启示，它是非语言非文字的。这里我们就看到日月星辰，它是被造物，它不是神，它这个运行的规律也不是神，背后那位创造日月星辰，掌管他们运行的规律的上帝，那位造物主才是神。那在古代近东的地方，像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还有埃及，他们这些外邦人都是把日月星辰当作神来敬拜。而在圣经上，日月星辰是被造物，他们敬拜这位造物主上帝，传扬上帝，是为上帝做见证。我们看到这里这个动词诉说传扬是非常的准确，神的话语用的词非常的准确，是在宣告宣扬，不是证明，不是证明，是宣告有神。圣经不证明有神，圣经宣告有神。所以日月星辰不是证据，他们是做见证，是做见证。被造物是在宣告上帝的荣耀。这样的宣告对上帝是敬拜，对人是宣扬，宣告这样的知识。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敬拜都是这两方面，对神是敬拜，对人是宣讲。新约的罗马书一章呢，跟诗篇第十九篇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让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这里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通过观察被造物，人人都知道上帝存在，人人都知道上帝的大能。这里用的词也非常准确，永能和神性，Eternal power and deity， 知道永能和神性这些关于上帝的基本属性。上帝的存在是人知道的。二十一节讲到，人人都知道上帝存在，所以根本就没有上帝是否存在这个问题。人人都知道上帝存在， 只有人是否承认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所以我们传福音，我们就不花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来证明上帝存在啊。上帝是万物的源头，是公理，不需要证明。我们不花时间跟人辩论上帝是否存在。那以前我在制药公司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公司 outing 出去玩，那就跟两位，我就跟两位中国同事分享信仰。那他们说的同事都是研究科学的，他们就说我们不相信上帝存在，你证明给我看。哎，我就引用罗马书这段经文跟他们讲，圣经说的是根本就没有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你们都知道上帝存在，只是你们不愿意承认。结果呢，结果他们两个就跑掉了，跑掉了，很奇怪，很奇怪，他们两个跑去就交头接耳的讨论了一阵，然后又跑回来我这里，拍着胸脯对我说：“我们都承认上帝存在了。”哇，吓了我一跳啊！所以我们看到上帝话语的大能，上帝最了解他创造的人啊！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对慕道朋友来说，我们解决了第一个问题，我们就明白了怎么样来理解上帝的存在。好，那讲到诸天穹苍呢，这里四到六节上啊，圣经以太阳为例子来更具体的描述，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呢，是在上帝造的其他天体当中对我们人类地球上的万物生活影响最大的。那什么是安设帐幕呢？本来它意思是指太阳晚上安歇的地方，这是一个文学性的描述。实际我们自己也这么说啊，我们孩子小的时候，一两岁的时候，晚上我们哄他们睡觉，孩子就问爸爸妈妈，这个太阳公公晚上去哪里去了？我们也跟他们说，孩子呀，你看你睡吧啊，太阳公公晚上也去他的卧室睡觉了，你就好好睡觉吧啊，就这个意思。第五节，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跑。这里用了两个比喻来描述太阳的运行。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这个洞房这个词实际翻译的不够准确了，实际是是指以色列人结婚的地方，那新郎新娘大宴宾客的地方，所以按中国的说法应该是花堂，是吧？拜花堂，是新郎出了花堂要入洞房跑那么快，又如勇士欢然奔跑。这里就讲太阳的运行，用个拟人化的修辞方法，是很快速的、有规律的、欢欢喜喜的这样一个气氛。这里跟近东的外邦人的信仰不一样，这里太阳不是神。第六节，他从天这边过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那从太阳的运行，我们就能看出造太阳的上帝的一些特点。我们看到上帝存在，上帝做创造的工作，上帝的工作是有序的，在时间上是不停止的。那上帝是永恒的，他对世上的万物是大有益处，上帝是大能的。那我们每天早上看到太阳升起，就要想到这节经文。那我们不在这里纠缠这个日心说地心说啊，文学式的描述，如果我们要太纠缠这个日心说，我们日子过得很痛苦。每天早上起来我们就不许说太阳出来了啊，每天早上起来我们要很科学的说，八分多钟以前我们这面的地球又转到有太阳这一面了。晚上太阳落山，我们要说八分多钟以前我们这一面的地球又转到太阳的背面了啊，很麻烦，很麻烦。所以在新约里，耶稣基督讲到我们不要忧虑，他也让我们去看上帝的创造，上帝创造的野花，创造的飞鸟。 那我们就看到我们研究自然这些科学理论，它有可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圣经，但是科学理论不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啊，科学理论和自然不是一回事啊，科学理论不是我们信仰的根基。那现代天文学呢，研究这个大爆炸理论，认为宇宙有一个起点，是从一次大爆炸开始的。这样时间空间有个起始。大爆炸理论，我想跟圣经的创造有可能有比较平行的一面。它的一个很大的贡献是说，人没有办法研究大爆炸以前的时间空间的状况，时间空间有个起点，它有可能对我们理解创世纪前两章的上帝创造可能有帮助。但另一方面，大爆炸理论能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吗？科学研究是要不断推出新的理论来否定旧的理论，这样科学才能不停地发展。如果我们信仰的根基是基于大爆炸理论，然后我们信了，过几年有更新的理论否定了大爆炸理论，难道我们信仰又破灭了吗？这里刚才讲到永能和神性，永能和神性，这话非常的准确。上帝的普遍启示让我们知道上帝的基本属性，永能和神性。请问一下，那我们通过自然启示，我们能认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吗？而比如我们天文望远镜观测月球，我们能看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吗？啊，不可能。啊，如果看到天文望远镜，肯定瞄错了，瞄到一个教堂的顶上了。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自然启示它有它的局限性。上帝没有通过自然启示来启示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无论我们怎么研究，无论人怎么聪明，怎么去研究大自然，都不可能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想发展自然神学来认识救恩，此路不通。神学家加尔文他说，我们基督徒要读好两本书，一本是大自然，一本是圣经，这两本书的作者都是上帝。好，下一点，上帝的特殊启示，这是第二点，我们要读经。第一点，看天，看上帝的普遍启示；第二点，读经，读上帝的特殊启示。只有圣经才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根据，我们信仰的核心是不变的。圣经是上帝的特殊启示，跟前边的普遍启示是非言语的相比，圣经是有言语的，让读的人更深刻地认识上帝。那特殊启示就是指上帝对一些特定的人说话，对先知、对使徒说话，还有上帝在历史中，以色列历史中的这些事件是语言的形式，写下来就是圣经。所以自然启示领我们入门，让我们知道有神，只有上帝的话语特殊启示才让我们完全认识上帝的救恩。所以我们就以耶稣基督的慈悲来劝这些慕道的朋友，我们的科学家、工程师。所以我们在信主的过程中，我们从大自然观察大自然，明确了上帝存在，但我们不要花太多时间在自然启示上，我们可以很快地进入圣经，明白了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在圣灵的帮助下再来研究科学与自然的关系。好，圣经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根据，我们基督徒是圣书之名，那圣经在我们信仰中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我们相信圣经是上帝的没有谬误的话语。诗篇另一篇诗篇119篇有176节，其中几乎每一句都是赞美圣经的，这里也是。那这里有六个诗篇十九篇，这里有六个平行的句子，非常的美， 讲了上帝话语的六大特点，圣经的六大特点。那圣经的作者是谁？就是上帝自己。那圣经本身它就是一个超自然现象，它的写作本身就超自然现象。圣经有66卷书，1189章，经过30多位作者，经历1600多年写成。那我们中文和合本的圣经有969200字。圣经是现在世界上，直到今天，每一年还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书。比如2014年的统计数据，光是各个圣经公会发行的圣经就有4.2亿本，现在比2年前更多了。这里用了6个名词，都是指圣经：律法、法度、训词、命令、话语、典章。我们比较熟悉的是，上帝有很多个名字，圣灵有很多个名字，然后耶稣基督有很多个名字，教会有很多个名字，福音有很多个名字。但我们注意到没有，圣经也有很多个名字，就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圣经了。这六句话也用了6个词来描述圣经的价值，是全备、确定、正直、清洁、洁净、真实，这是圣经的六大特点。又用了6句话来讲圣经的目的：能苏醒人心，使愚人有智慧，能快活人的心，明亮人的眼目，直到永远，全人公义。这6句平行的话非常的美。那我们平时读经好像却是对太美的话我们可能很快略过，叫太美不敢看啊。但我们现在来仔细看一下。第一句，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律法是指训诲 instruction。 全备，上帝的律法是完美的、完全的 perfect。 圣经是上帝的救赎的完全的启示。我们要得救就要读圣经，救恩的关键是耶稣基督，上帝的话语是我们因信耶稣灵魂得救。那既然这样说，那我们读圣经以前灵魂是什么样的状态啊？灵魂是睡着了，是与这说的比较文雅了，睡着，实际我们灵魂是死掉了啊，跟上帝隔绝了。那自然启示或者人写的其他书有没有这样的功劳功用？能不能让人灵魂苏醒，让人灵魂得救？没有啊，只有上帝启示的圣经是完美的，是唯一能让人灵魂得救的书。第二句，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法度 testimony 是指圣经真理是给上帝做见证，给耶稣基督做见证，这是一个跟立约有关的词。上帝的法度是坚定的 sure trustworthy， 能使愚妄人有智慧。上帝的话语坚定，不是变来变去的，不稳定的。圣经只有这一本，它是永远不变的，是给人属天的智慧。这个智慧是让我们得救的智慧，是容神一人的智慧。上帝的话语就是我们属天智慧、得救智慧的根源源泉。那么人的话语或者别人写的书或者新闻是不断的变化的，今天说的是一样，明天又说另一样。那人写的书呢，是有属地的智慧，也有些教坏的东西。就像中国古代有本智慧书《增广贤文》，有些好的东西。像以前我舅舅到城里就想找这本书，他就喜欢其中一句话，叫做人不发横财不富，马不吃夜草不肥啊。所以我们看到人的书是会教些坏的东西，而且可能大家听这篇道只记住这一句坏的话了啊。那只有神的话语是教人属天的智慧，让人生命成长啊。所以我们读圣经以前是什么样的人？愚妄人，缺少智慧的人。第三点， 第三句是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训词 statutes 是指君王的命令，讲了上帝话语的权柄能力，让人能走正确的道路，让人得着力量，得到长久的平安喜乐。别的书和人的话是引领人走错误的道路。我们的平安喜乐要单单从读经祷告而来，单单从上帝的话语而来。现在很多假新闻让人惶恐不安，所以只有上帝的话语才能让我们有从上帝来的平安喜乐，上帝的话语才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悲哀的时候要读神的话语得到喜乐，我们软弱的时候也要读神的话语得到平安。好，这前三句它是平行的，但也有个渐进的结构，苏醒人心，使于人有智慧，快活人的心，让我们看到好像一位慕道友，他读了圣经，他生命成长的过程，先灵魂得救，然后有智慧，然后得到平安喜乐。好，第四节，耶和华的智慧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他的命令 commandments 也是指上帝话语的权柄。清洁这个词本来是 radiant 发光的，上帝的话语是发光的。我们没有读上帝话语以前，我们的眼睛是什么样？眼睛黑暗的，看不见人生的道路，看不见上帝的旨意，看不见上帝的荣耀，没法走正确道路，我们跌倒掉下悬崖。只有上帝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路上的光，让我们眼睛明亮，让我们看到上帝指引的救恩的道路。上帝的话语是我们人生道路唯一的灯。这里也跟前面四到六节讲太阳的热量照亮一切有关系，那里是太阳上帝创造太阳，他的光照亮一切物体，这里是上帝的话语照亮人心，照亮人的眼睛。我们读了好，第五句是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道理原来是耶和华的敬畏，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敬畏的，上帝的话语是纯净的 clean pure 不带任何杂质，没有任何谬误。上帝的话语是有永恒价值的，不衰残的，也不需要修改的。我们人写的书有很多的杂质，有很多的错误，尤其像大学里的教科书，它要不断的有修订版，要不断的修改再版，而上帝的话语它永远都是一样的，就这一版，就这一版，上帝的话语永不改变。所以我们如饥似渴的学习神的话语，一次学会了就终身受益。所以大家可以回去背一下诗篇第十九篇，一次背的永远都背的啊。第六节，上帝的典章，第六句，上帝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典章是法庭的审判记录，真实是 sure true 可靠的，全然公义 altogether righteous。 上帝是公义的，上帝话语也是公义的，上帝的审判是公义的，我们读了神的话语才会行事公义。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话语多么的伟大，多么的奇妙，而它伟大的原因是什么？根本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上帝自己的伟大和他的美德，因为上帝他自己就是永恒的、大能的、纯净的、公义的、可信赖的。神的话语对我们读的人就大有功效了，让灵魂苏醒，让人有智慧，快活人心，照亮眼目，让我们行事公义。这六点就不是自然启示能有的果效了。而且我们仔细看，这里讲了很多人的器官，神的话语让人的灵魂、心、眼睛、脑、手脚 让我们全身心灵都得益处。我们就看到，跟非言语的自然启示相比，神的话语这个文字的特殊启示，它更清楚、更完全、更有权柄、更完全地启示了耶稣基督的救恩。那我们刚才提到一点点进化论的问题，那么怎么解决？我们提到进化论，我们就去讲化石证据、恐龙灭绝，讲这个早寒武纪生物大爆发。好，那进化论的问题到底谁解决的最好？啊，圣经解决的最好，耶稣基督解决的最好。我以前在城区的狼尾团契，那是一个来的新朋友，都是在哈佛医学院和朗伍德的医院的学生物和医学的教授、学者、学生。他们来到团契就对进化论和信仰的关系就有疑问。啊，我不跟他们讲分子生物学，不讲化石，我跟他们讲圣经，讲新约圣经，就跟他们讲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在迦拿婚宴上变水为酒的故事。耶稣在迦拿婚宴上酒用尽了，耶稣吩咐仆人说了一句话，把缸倒满了水，仆人就照着做了，在众多见证人面前把六个石缸100多加仑的水倒进去，水就变成酒了。这是耶稣在众人面前行的第一个神迹。那就问这学医学的学生学者，水变成酒，水跟酒有什么区别？啊，他们就说酒里有酒精，就是乙醇了。那水有什么元素组成的？水是氢和氧组成的。那乙醇呢？乙醇是碳氢氧啊。那碳从哪里来呢？他们就答不出来。那从没有碳到变出碳来，这叫什么？无中生有，这叫创造，这是创造。所以耶稣基督说了一句话，把缸倒满了水，他的话语创造了碳，很逻辑的。同样的，那耶稣能用他的话语创造植物、动物、山川、河流、宇宙万物，创造人？当然可以。那你要怎么样用进化论来反驳这件事呢？耶稣基督对着水说了一句话，把缸倒满了水，水就变成酒了。你怎么样用进化论来反驳这件事？我们就看到上帝话语的大能，在进化论出现以前1800年，耶稣基督一句话，把缸倒满了水。想用进化论来否定上帝创造这样的思想，轰然而倒。所以这样，这些学医的学生学者就谦卑下来了。他们立刻就说，啊，进化论也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啊，他们很多就信了主，啊，所以我们要依靠上帝话语的大能，而不是去辩论天文学、化石证据。上帝的话语解决我们第二个问题，进化论的问题。好，第十节，都比金子宝贵，比大量的金金更宝贵。上帝的话语贵重，比24K 的黄金还宝贵。黄金只能购买物质东西，神的话语让我们灵魂得救。我们就看到一个画面，好像一个人抱着一大堆黄金来找这位作者买圣经，这位作者就把黄金和圣经放在天平两边，哪一边更重？圣经更重。比蜜更甘甜，比蜂房滴下来的蜜更甘甜。蜜在圣经中都是指美好丰盛。我们就看到作者在读着圣经，他张大了嘴，在蜂房下面伸出舌头来要接这个最新鲜的蜂蜜。上帝的话语是这样的美好、甘甜、丰富，满足我们灵魂的渴望、缺乏。我们这里又，那我们真的这样认为吗？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皱着眉头觉得很苦？ 像喝苦胆汁一样，嚼黄连一样。我们上帝的话语是甘甜的，我们读上帝的话语是享受的，上帝的话语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当今世界上呢，教会成长最快的国家是伊朗，很惊讶，伊朗是个回教国家，他们在那个国家呢，读波斯文的圣经是非法的，而回教徒他们改信耶稣基督是要被处死的。但是因着宣教士的工作，因着福音电台的工作，上帝自己的工作，每年大批的回教徒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读圣经聚会，对上帝的话语渴慕，他们信了耶稣，每个月有50,000人信主受洗，每年基督徒比前一年增加20%，这是上帝自己的作为。在过去20年里，成为基督徒的伊朗人比过去13个世纪的总数还要多。我们看到上帝话语的大能，越是受逼迫的地方，只要有神的话语在，教会就复兴起来。好，那我们知道通过上帝创造，知道有神，通过神的话语知道救恩，那么人应该怎么样的回应呢？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是第三点，要悔改，遵行神的话语。好，11节，并且你的仆人借着这些得到警戒，谨守这些得到大的赏赐。这是平行的句子，负面的得到警戒，正面的得到赏赐。什么样的赏赐呢？永生的赏赐，救恩的赏赐。好，这里12节到13节是诗人对神的一个祷告和祈求，用了很多个词来讲罪，非常有意思。我们看文学上非常美，讲罪都有不同的很多个词，错误、隐而未现的过失、任意妄为的罪，还有大过。这次反过来我们看到什么？上帝是公义的，他是鉴察人心肺腑的，我们内心的罪他能看到。还有几个词讲了罪的赦免，罪的反面有知道、赦免、拦阻、不犯、不容辖制、完全免犯，都是在讲罪的赦免。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画面，这个作者他先看天，然后读了圣经，现在是跪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他就看到自己的罪，上帝话语的光照让他看到自己属灵的光景，他的生命改变了。在圣经上的先知使徒，他们看到上帝的荣耀的时候，都看见自己的罪。像彼得见到主就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先知以赛亚看到上帝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又因我看见万军之耶和华。我们就看到使徒先知看到上帝的反应，他们看到自己的罪，反衬出上帝的伟大。不但是负面的看到自己的罪，正是正面的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他要上帝赦免，赦免了罪，就得到了救恩。这14节，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都在你面前蒙悦纳。这里磐石是指上帝成为我们的依靠，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救赎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因信他罪得赦免，得到救赎。上帝成为世人的依靠，成为他的救主，表明了他与上帝的关系，他生命改变，得到了救赎。只有当我们心中的意念、口中的言语都出于神的话语，才能蒙上帝的悦纳。那最近我们在给受洗班的兄弟姐妹面试的时候，有一对年长的伯父伯母就说，我们读了圣经感觉真是甘甜，越读越喜欢，明白了圣经就好像感到眼睛被打开了一样，明白了自己是罪人， 明白了耶稣基督是救主，感到前面的道路一片的光明。啊，感谢赞美主。那亲爱的朋友，你愿意透过自然启示、特殊启示来认识上帝、认罪悔改、信靠耶稣基督得到永远的生命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感谢你赐下这样的比金经更宝贵、比蜜更甘甜的话语，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信靠耶稣基督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